主，我们来，我们来，我要来敬拜你。我们来，主，因为你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。主，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，这里活水涌流。主，你说喜乐的河，喜乐的水在这里流淌。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早晨所有的来到你面前的，就是来就近这万福的源头。主，我们所有的重担卸下。主，我们所有的需要，主你自己来填满。主，我们所有的心枯萎的心，主你来供应。恩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何等的有福！我们得着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一生的主。主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。早晨在这里，主你时刻把我们隐藏在你的磐石穴中。主，这穴乃是你自己裂开你的身体。主，你让我们成为住在这个荣耀之中。主，荣耀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早晨你得到主啊，你当得的荣耀，因为你所得的赞美是与你相配的，与你的名相配的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叫我们天天用你灵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，因为你配得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早晨，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静候等候你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主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这样乐意爱你的儿女，爱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主。
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稣我主，这是一首非常宝贵的诗歌，借着摩西他的经历，让我们认识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蒙的福分恩典是何等的大。那一个磐石使得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，成为我们可以藏身的磐石。神用圣手遮盖，然后叫我们能够注视主的荣耀。早间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朋友摩西，在出埃及记33:11讲到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节经节，虽然他讲到面对面，但是我们后面会认识到说，摩西并没有看见神的面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不能见神的面，他看到了神的背。然后这边讲到他与神之间有一个关系，说到朋友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朋友其实是可以很知心的，可以很亲密的，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一个字在原文的里面，他除了朋友的关系以外，还晋升一步成为一个同伴的关系，好像是一个做工的伙伴。所以这个关系呢，比朋友还要晋升一步。所以我们下面会慢慢来看到，摩西他是神的朋友，他也是神的同伴。所以我们先要一起来读这段很宝贵的经节，在33:7-11，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，望着摩西，只等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的门前。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他下面其实有讲到说，摩西转到营里去，他说到唯有一个帮手叫做约书亚没有离开。那约书亚后来成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首领，所以他愿意跟着，他没有离开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摩西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那个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会幕还没有建起来，但是在营外呢，另外他搭了一个帐幕叫做会幕，是他与神能够相会的地方。那在这个里呢， 特别刚刚我们讲了，神与他说话像是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今天我们有没有你能够说话的朋友？有没有我们一起走路、一起侍奉、一起追求的同伴？其实神所赐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有一个弟兄，他讲到说，他现在啊，跟那个什么 AI 机器人讲话，比他跟他太太讲话还多。这是这个时代，可能慢慢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因为这些AI 啊，这些机器人啊，它又丰富，它又你想要什么，它可能你跟它讲话还真的有趣。但是呢，神叫我们认识到，今天我们不只说我们有同朋友、有同伴，但是跟神之间，神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成为他的同伴。那摩西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我们一直看到他跟神的交通，他的祷告，但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摩西他跟神祷告，神向神求，为着他自己的家庭，为着他的事业，为着他很多的需要，他在那里祷告。非常特别，你看到摩西他认识神的心意，他照着神的旨意，他在那里与神交通，向神来祷告。这是摩西身上非常特别的一个点。我们的主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讲说今天我们有困难不能带到主的面前。主一再的说，劳苦担重担的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那有病的到我这里来，那软弱的可以到主这里来。他说，我是天天背负你们重担的主。所以主爱我们，他渴望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他蛮有大能，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有需要，主叫我们到他这里来，我们软弱，到主这里来，我们得生命，得力量，我们有疾病，到主这里来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大夫。所以一面来讲，我们也要认识，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我们有没有顾到我们的主他的需要，他的心意。摩西是一个神所得着非常宝贵的器皿，他的祷告，他为着神的家，为着神的百姓，他在那里祈求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大罪，他们得罪了神，所以神照着他的公义，他必须要来审判。神的完全圣洁，他不能住在有罪的人当中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，他们拜金牛犊，在这样的一个大罪的里面，立刻就得罪了，你看见违反了神所颁布的十诫。那最重要的，他们得罪了神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，神还是纪念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还是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们进到迦南地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神说，我差遣使者与你们同去，但是呢，我不和你们同去。神不能和他们同去，为什么呢？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他不能住在这些有罪的人当中，他们会被击杀的。你看见这样的严重的事情，摩西他认识到，如果今天我们得着了一切，若是没有主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今天能够进到迦南地去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那就不是迦南美地了。摩西认识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摩西跟神中间他的祷告，我们叫做一个交通的祷告。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哈，在33:14-17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当百姓犯了大罪以后，神他知道，摩西跟约书亚可能还不知道，但是神只给他一个指示是什么？你下去吧，百姓在下面，他们犯了大罪。我们看到说，神并没有指示摩西很多的行动啊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该怎么样去来管教啊，要去审判以色列的百姓。神说下去吧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摩西见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大罪以后，看见摩西他做了好几件的事情，这些百姓拜金牛犊，他们被拜坏了。摩西你看见他把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上让他们喝，神并没有吩咐他要做这件事情。他领受了法版，这个石板是神亲自刻在石板上的。那这个你看法版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宝贵，神亲自颁给他的，赐给他们的。但是当摩西看见以色列百姓犯大罪的时候，他把两块石板摔碎了，摔碎了，他犯了，他起了这个大怒，那个愤怒呢，其实这个愤怒是摸着了神的那个愤怒。他所做的并没有神一步一步的告诉他，你下面要做这件，下面要做那一件，但是呢，他却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后来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他是合乎神的心意的。他所带下来叫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的回到神的面前，甚至他呼召得胜者，那利未支派出来，甚至杀他们的兄弟，我们可能都很难明白这件事情。但是像这样的事情是真的是神的审判，让神的公义能够伸张出来，让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一个心，他们说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他们不再带着这些首饰，那些东西原本你看见他们把那些拿出来，结果就成了那个金牛犊了。他们悔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虽然以色列百姓是客变十番的，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他们一回转的时候，你看神的心仍然向着这些百姓。当神每一次讲到说这些百姓是主用大能大力把他们带出埃及的，他们犯了罪，神说摩西啊，你看你的百姓，这明明是神的百姓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你看到神说摩西，这是你的百姓。摩西当然知道不行啊，他马上要回答说，神啊，这是你的百姓，这不是摩西的百姓。如果是摩西的百姓，摩西也担当不了，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。所以他要认识到说，神啊，这是你的百姓。神说你们去就好了，但我不跟你们同去了。但你看见摩西他知道啊，这个是何等严重的事情，不行啊，你跟我去不行。神说我要祝福你，叫你得着安息，叫你得着福分，叫你的后代也蒙福。但是摩西他认识神的心意，他宁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，好像成为那一个中保，他把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祭一样的，他要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。但是他的交通真的是摸着神的心。神啊，这是你的百姓，神啊，今天你所给我的应许，但是呢是要跟我和所有你的子民，我们要一起进到迦南地区。什么是叫你的子民和万民有分别呢？神啊，是你的同在，是你的同在，没有你的同在， 一切都没有意义和价值。哦，我们看到摩西他有这么深的一个认识，当我们认识到今天神乐意赐福给我们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深处有没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我们所要的是外面的祝福呢，还是这位祝福的主？我们要得着医治呢，还是真的得着这位赐医者？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想说，神啊你来祝福我们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其实是没有价值的。摩西他知道神说你们可以去，我也有使者在你们前面。摩西说不行不行，神说我跟你同去。他只祝福摩西，但是摩西说不是我，是我们，是他和神的百姓是连在一起的，是不能分开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摩西的认识。那这个认识是摸着了神的心，神的心意，他不单一个一个救赎，一个一个是他的宝贝，但是神的心意在他的家里面。圣经讲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说，主耶稣你是为我舍己，你的每一滴血是为我流的，但是圣经讲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个我们需要认识，摩西跟神中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跟神的祷告是一个交通的祷告，摸着神的心意。你看见从神原初那么愤怒以色列的百姓，他要击杀以色列的百姓，但是一步一步的，好像神的心改变了，最后他所求的，神也答应他的祷告，神也愿意和他们同去。那在这边，摩西站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。然后到了18-23节，我们看到摩西他有一个祈求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摩西一路上，你说他跟神中间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，那个关系是很近的。可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就认识到，其实摩西他虽然好像在山上，在西乃山上，在神的荣耀的里面他上山，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看见神的荣耀。什么是神的荣耀？神的荣耀乃是神的自己，当神他自己彰显出来的时候，神的自己就是荣耀。啊，这么伟大的摩西，跟神这么亲近的一个器皿，但他却渴望，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的一切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但是呢，下面神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。你说他跟神面对面说话，但是呢，那里是形容摩西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但他不能看见神的面。因为什么呢？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好像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回答，这么伟大的摩西，他想要见神的荣耀，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因为没有人见神的面能够存活。但在这里神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他说但是在这里呢，我有地方，在这里有一个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神要把它藏在磐石的穴中，然后用他的手来遮盖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，菲尼·克罗斯比的诗歌，是写到这一段经节可能是最经典的，好像没有诗歌能够超过他的。哎呀，讲到我们的经历，今天摩西他不能见神的面，至终我们看到，是的，虽然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，虽然神用手来遮盖他， 但是当神过去的时候，神收回他的手，他讲到说，摩西啊，你能够看见神的背，但是呢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最后这一句话，这个总结啊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这么伟大的摩西，他在旧约的时代，你看见他能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可是他却不能见神的荣耀，他不能看见神的面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。他讲到说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在旧约有很多伟大的人物，但是需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人才能够真正的看见神。而当主道成了肉身，他把这位全能的神、荣耀的神、丰富的神彰显出来，他是怎么彰显的？他是在肉身的里面来彰显这位荣耀的神。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那这一个彰显的确是神的荣耀，但是呢，在地上那些围绕主的人，那些吃饼得饱的，那些得着很多恩典的，他们不一定看见神的荣耀。从来没有看人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，当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原本神的荣耀是人所不能看见的，是没有办法靠近的，但是主来了，他把这个荣耀彰显出来。而这个荣耀是我们今天可以注视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一章十四节，约翰福音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他讲到说是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这个荣光就是荣耀。当使徒们在那里做见证，我们见过他的荣耀。他说这个荣耀呢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边讲到说见过，不只是这样子看一下，而是讲到注视，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。今天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所站的地位，我们所蒙的恩典和福分，远远超过摩西啊。这么伟大的摩西，他没有办法真的看见神的面。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见主的容面，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，我们有没有羡慕我们与主之间能够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？今天很多的时候，神的儿女一方面有些他不知道我们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，这么大的福分，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还有很多神的儿女好像活在旧约里面一样，他们是战惊害怕，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来享受这么大的福分。当然也很多时候好像知道了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。主说你们来啊，所有的拦阻都除去了，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花一些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？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他们安静，他们等候主所蒙到的福分。我们也盼望说，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你有没有常常回转到主的面前？其实你真的一回转，就发现说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那样渴望我们来亲近他。今天这个世代充满了外面很多事物，很多的这些娱乐，很多的东西就是要霸占人的眼目，让年轻的孩子从小受到很多的刺激， 就发现说叫他们安静可能是越来越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要认识到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么大的福分，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恩典。在主的脚前，小豆流啊，有一首诗歌讲到喜乐以难言，你要常着主，你就觉得你就真的知道是何等的美善。你要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，把所有其他主以外的这些事情把它关在门外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要进到内室，要关上门，父在暗中查看。父在暗中查看，这个查看不是来找你的错哈，他要报答，他就把他自己成为那一个赏赐。只有一点点时间，你就发现说，哦，真是太宝贵了。愿主吸引我们，真的他是我们这么亲密的一个位朋友哈，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主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，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，他说他称我们为他的什么朋友。朋友，那我们也知道说朋友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呢就像摩西一样，他和神有一个朋友的关系，但是不只只是一个朋友，而且呢是同伴。因为你知道我们主他的心意是什么，仆人不知道，我想普通的泛泛的朋友也不知道，但是今天神不只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他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同伴。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读书，有一个更年轻的一个小弟兄啊，他就问我说，梁哥啊，为什么神要创造人，就是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一天我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，跟他讲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，所以神要我们能够像他，然后呢他要人能够掌权在地上。所以你看见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最后是不是有羔羊的婚宴，讲到说要人能够像他，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是不是有千年的国度，要人与主一同的作王掌权。哎呀，我讲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哈，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啊，讲了半天呢，后来这个小弟兄他说，哎，我觉得神需要得做同伴。哎呀，这个回答其实很震动我的心啊。的确，虽然神的心意他永远的旨意我讲的是对的哈，没有错的，那但是呢神为什么要创造人，你说讲到说要像他，要与他一同掌权，但是为什么呢，他是所有的主宰啊，他是一切的一切。但是后来你知道神要得着同伴，他就是爱，但是他要有一个施爱的对象，他是所有的丰富，他愿意有人成为他的同伴，能够分享他所有的丰富，能够认识他永远的旨意。神愿意得着同伴，所以你看见从创造开始他愿意得着同伴，人犯罪堕落以后，后来他完成救赎的工作，要得着同伴。所以主耶稣他要为我们受死，要为我们舍命，他在这个之前最后的一段重要的话，他说不是称你们为仆人，我称你们为朋友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他是我们 的救主，他是为我们舍命的朋友。在什么时候为我们舍命呢？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你说两个很好的朋友，哎呀，到了一个地步他愿意舍命，那在世界上已经是难能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可能要记在很多的这个历史上面的。但是我们是抵挡神的，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还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爱我们，他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但你想说，主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，这是一个更大的爱。他将我们买赎回来，来归给他，为了要做什么？成为他的朋友。那这个朋友是能够与他交谈的，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，不是很遥远的朋友。当我们讲到朋友，然后呢，其实他另外一个就是同伴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说这两个人交朋友，哎呀，这交朋友是一个阶段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哎，他们成为一个伴侣，哎呀，这个是再晋升一步就成为伴侣了。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他们夫妻的关系，他们在做朋友的时候，哇，两个人谈的话可多了，好像时刻在 room 上就不能放下来，说时刻电话要连着哈。但是结了婚以后没啥话好说了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是伴侣了，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哈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哈。那其实呢，你要认识到说成了伴侣以后还是一个朋友的关系，现在是朋友也是伴侣。那这个伴侣呢，是一同服侍、一同走路的伙伴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说仆人不认识主人的意思，但是他称我们是朋友，这个朋友是能够认识主人的意思。神要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开启他的心意，他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为着我的学业祷告，但你祷告祷告，你慢慢就摸着了神的心意。今天不只是为着我有一个好的学位、好的工作，你慢慢祷告，你会发现说，今天神要得着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不只是为着我，让神的自己他能够彰显，他能够得着荣耀。我们为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，你在疾病当中，你说主啊，你医治我，你受的鞭伤我得着了医治。但是当你真正来到神面前，你祷告祷告到最后，你就发现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身子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为什么要得着医治？其实你的身子是要为主的，要为主来使用的，所以主也为身子。你就看到说，今天是的，我们的需要，主是我们的朋友，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，把我们的难处交给他，他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会摸着神的心意，他不向我们来隐瞒，他成为我们的朋友，是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，他叫我们认识他的心意，让你在祷告实在是不一样了哈，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，慢慢的你就发现说，哦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你一下子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那个荣耀。神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神要得着是那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们在其中，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同伴，成为他在经营、在建造以后，在当中呢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同伴，我们里面要有何等样的那一个喜乐哈！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从摩西他所经历的，他成了神的朋友，那这个朋友 不单只是一个朋友的阶段，还进了一步成为神的那一个同伴。所以你看见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来到那个地方与主来相会。愿主也吸引我们，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你时刻可以转向主，哪怕就只有一两分钟时间，你也可以放下一切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每一次安静，当我们愿意来亲近他的时候，你看见你真的是遇见主。很多时候我们跟年轻人也交通到读书的秘诀啊，不是教你怎么样能够很多的方法哈。我自己的经历，每一次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来亲近主，放下一切。当你真的是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你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你再来读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任何的场合，我们里面是可以转向主的，是可以来亲近他的。这是一个朋友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同伴的关系。有一首诗歌非常宝贵哈，主耶稣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他下面就讲到说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不只是朋友也是伴侣，所以这两个是一起的哈。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。所以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台阶小站，主搀拉着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行。什么叫我们与世界上人有分别呢？神的同在，我们宝贵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朋友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，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，请弟兄姊妹来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
我们是不是耶稣的同伴？是，所以作为同伴，我们就要来享受主的丰富，然后来知道他的心意，然后更多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，在耶稣的拿什么患难、国度、忍耐一同有份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是与主这样的亲密哈，常常来到他的座前小逗留，真的是喜乐以难言。我们来唱这首《最知心的朋友》。这是小敏的诗歌哈，叫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我们有这样的渴慕吗？如果没有，今天就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吸引我的心，让我天天渴慕想着你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的身边。主一路与我们同行，最大的祝福就是主与我们同在。主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他却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他常常来告诉我们当走的路，没有让我们没有滑向死亡线。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要发出惊叹。有了主还要什么？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已起誓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但愿这首诗歌今天早晨也成为我们向着主的祷告，也是一个心愿，说主我有了你还要什么呢？我的心与主相连，我已起誓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在
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枉险，你来何等的苍阔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渐渐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枉险，你爱何等的苍阔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，我一起是我永不改变。阿门。谢谢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没有人像你这样的爱过我们。主，你不仅救我们，主，你还称我们为你的朋友，还要成为我们的伴侣，要一生载路与我们同过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真要叫我们真实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真实常常来与我们的主面对面，因为没有朋友像这样的爱你，像你一样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无朋友像你一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叫我们天天来朝见你，天天被你自己的爱来充满，好叫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 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，成为你爱的流露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虽然有高山有低谷，但你实在是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在这条义路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你自己还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道路，是我们的真理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叫我们能够一直行在你的路中。主，直到见你面的那日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扶持，你的爱，早间愿意得着你所有一切的荣耀，把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，我们的爱也要交奠在你的脚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